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。同光四年春正月戊午朔日，皇帝没有接受朝贺，契丹侵犯渤海。壬戌日，下诏说去年因遭受灾害，物价飞涨，从本月三日之后必居正殿，减少膳食，撤去音乐，以回应上天的谴责。所有去年遭受水灾的州县，秋季和夏季的税赋全部免除。自壬午年以前所欠的残税以及各种课税利息，已经有敕令免除的，还听说各地仍有征收，应当命令租庸司严格依照之前的敕令处理。京畿内的人户有囤积粮食的，一律命令减价出售，如果不遵行，则应当进行清查。西川王衍父子以及为属的将相官吏，除已经执行刑罚的之外，全部释放。天下在押囚犯，除十恶忤逆，官员犯赃，屠牛毁钱，放火劫舍，持刀杀人，按律常赦不原谅的之外，应该处以极刑的，依次降低一等。其余罪犯全部减刑，逃散的军士一律放归便利。癸亥日，河中节度使李继临来朝见，各州报告，按照宣旨为去年十月地震，召集僧道举行消灾道场。甲子日，魏王李继吉在西川杀死枢密使郭崇韬，并灭其家族。丙寅日，百官上表请求恢复日常膳食，共三次上表才允许。西川行营都监李廷安进献西川乐官298人。契丹侵犯女真、渤海。戊寅日，契丹安巴坚派使者进贡良马。庚辰日，皇帝一母弟夫州节度使李存义被处死。李存义是郭崇韬的女婿，因此也遭遇祸害。当天任命河中节度使、守太师兼尚书令西平王李继林为华州节度使，不久命令朱守英率兵包围其府地，杀了他，也灭其家族。辛巳日，土浑、西各派使者进贡马匹。镇州报告，不明冻死的7260人。又上奏，按照宣旨进献花果树苗以及抽调乐人每审一副经。甲申日，任命运州节度使、永王李存霸为河中节度使，任命华州节度使、身王李存卧为运州节度使。已有日，工人警察上言，昭宗遇难时，皇属1000多人同时遇害，被埋在三个墓穴中，位于宫城西谷龙兴四北，请求改葬。皇帝同意，并诏令河南府监督此事。丙戌日，回鹘可汗阿都预派使者进贡良马。镇州报告，平吉等四县不明，饿死的2050人。丁亥日，下诏朱有谦同党15等7人，以按国法处置，并抄没家产。十五等人是朱有谦的旧将，当时都是刺史，均无罪被灭族。二月己丑日，任命宣徽南院使、知内侍省兼内勾、特进，又领军卫上将军李少红为骠骑大将军，守左武卫上将军、知内侍省，充任枢密使。甲午日，任命郑州刺史李少奇为河阳节度使，任命乐人景进为迎清光禄大夫，检校右散骑常侍，守御史大夫。景进因排忧得宠，善于搜集民间琐碎小事来上奏，又秘密搜求歌女进献，恩宠特别深厚。魏州的钱粮各项事务以及招兵买马，全部委托景进监督。孔谦依附他以求宠幸，常叫他八哥。各军左右无不依附他，甚至世人也有因他而求官晋升的。每次入宫奏事，左右纷纷退避，他只以陷害迷惑皇帝为意。当天皇帝驾临，冷泉笑脸。乙未日，宰臣窦卢阁上言，请求支付州县官实际俸禄，以责成考核政绩。丙申日，武德使史彦琼从夜都持报说，本月六日，贝州驻防士兵突然冲入都城，抢劫方士。当初皇帝命令魏博指挥使杨仁整率兵戍守瓦桥，到此时换防归来，有诏令命其驻扎在贝州。上年天下发大水，十月夜地发生大地震，从此居民有的逃亡到其他郡县，每天接谈相议说城将乱了，人人恐惧，都不自安。十二月，任命户部尚书王正言为新唐尹、知留守事。王正言年老中风患病，事情多遗忘，原本没有治理才能。武德使史彦琼因临官得宠，皇帝把他当作心腹任用，督抚之中作威作福，王正言以下的人都斜肩低首， 曲意侍奉不暇，因此正是没有统管，奸人得以图谋不轨。等到郭崇韬被杀，人们不知祸乱从何开始，都说郭崇韬以杀李济急，自己称王西川，所以进诛郭氏。此前有密诏令史彦琼杀朱有谦之子澶州刺史朱建辉，史彦琼半夜出城不说去向。次日早晨，守门人报告王正言说，史武德半夜骑马离开，不知去了哪里。当天人心震惊，谣言说刘皇后因为李继吉死于蜀地，已经行事逆之事，皇帝已驾崩，所以紧急征召史彦琼。这话传到邺都街市，贝州军士有私自回乡探亲的，听到这话传到贝州军士黄甫辉等人，因夜间聚赌不胜，于是作乱，劫持都将杨仁整说，我们十多年来为国家效命，甲不离身，已经吞并天下，主上未施恩泽，反而有猜疑，防守边远，常年离乡背井，等到换防归来，离家咫尺，却不让我们与家属相见。现在听说皇后是逆，京城已乱，将士们都想回家探亲，请公同行。杨仁整说，你们怎么谋划得如此过分？如今英主在上，天下一家，随驾精兵不下百万，西平八蜀，威震华夏，你们各有家族，为何如此？军人于是抽出兵器还为杨仁整说，三军怨怒，都想造反，如果不听从，只得无礼。杨仁整说，我不是不知道，但大丈夫行事应当纪律万全。军人于是斩杀杨仁整。皮匠赵在里听说兵乱，衣服来不及系带，将要翻墙逃跑，乱兵追上，白刃环绕说，公能当主帅吗？否则头随刀落。赵在里害怕，就说我能当。众人于是呼噪，半夜焚烧抢掠贝州。次日早晨，簇拥赵在里前往临清，劫掠永济，管逃。五日晚，有从贝州来的人说，乱兵将要进犯都城，都巡检使孙铎等人急忙赶到史彦琼的府地，报告说贼寇快到了，请发铠甲兵器登城据守。史彦琼说，今天贼到临清，按路程六天才到，准备不晚。孙铎说，贼来侵犯我们，必定加倍赶路，一旦失去时机，后悔莫及，请仆夜率众登城。孙铎率禁兵一千人埋伏在王莽河迎击，贼受挫后必定离散，然后可以消灭。如果等凶徒逼近城下，必怕奸人内应，那么事态不可预料。史彦琼说，只需训练士兵守城，何必立即出战。当时史彦琼怀疑孙铎等人有异心，所以拒绝。当夜三更，贼果然攻打北门，史彦琼当时率部众在北门楼，听到贼呼噪，立即惊溃。史彦琼单骑奔回京师。天亮时，乱军入城，孙铎与他们巷战不胜，带着母亲从水门逃出，得以幸免。傍晚，赵在里率各军占据攻城，任命黄甫辉、赵进等为都虞后，斩卓使，各军大肆抢掠。新唐尹王正言拜见赵在里，望臣再拜。当天众人推举赵在里为兵马留后，草拟奏章上报。皇帝发怒，命令宋州节度使袁行清率骑兵三千赶赴邺都招抚，下诏征调各道军队进讨。丁酉日，淮南杨浦派使者祝贺平定蜀地。己亥日，魏王李济急奏报，康延孝率众反叛，回军侵犯西川，派遣副招讨使任桓率兵追讨。庚子日，福建节度副使王延翰奏报，节度使王审之委托他全知军府事。行州左右部直军400人占据城池叛乱，推举军校赵泰为留后，下诏东北面副招讨使李少贞率兵讨伐。辛丑日，袁行清到达邺都，进攻南门，用诏书招抚城中，赵在里献上洋酒慰劳军队，登城摇拜袁行清说，将士常年离别父母，没有奉敕旨回乡，使圣上忧虑，追悔莫及，倘若公善于上奏，使朝廷恩泽下达，我们也不敢不改过自新。袁行清说，皇上因你们有社稷之功，必定实行赦免，于是用诏书晓谕他们。黄甫辉聚众大骂，立即撕毁诏书。袁行清上报，皇帝发怒说，攻下城池之日，不要留一个活口。壬寅日，袁行清从邺都退军，据守澶州。甲午日， 从马直宿卫军使王温等五人半夜阴谋作乱，杀死本军使，被卫兵擒获，在本军门口处死。丙午日，任命右散骑常侍韩彦运为户部侍郎。丁未日，邺都行营招抚使袁行清率各道军队再次攻打邺都。戊申日，任命扬州留后李绍文为夔州节度使，下诏河中节度使永王李存霸返回藩镇。己酉日，任命枢密使宋唐玉为特进，左威卫上将军充任宣徽南院使。庚戌日，各军大量聚集在邺都，进攻城池未能攻克，袁行清又大修攻城器械，城中知道不会被赦免，昼夜备战。朝廷听说后更加恐惧，接连派中使催促李继吉西征的军队。李继吉因康延孝占据汉州，中军将士跟从人寰进讨，李继吉安居利州，不能东归。当天飞龙使严思威部署西川工人到达。辛亥日，淮南杨浦派使者进贡地方特产。西京报告，客省十里盐押送蜀主王衍到达本府。壬子日，任命守太尉、中书令、河南尹兼河阳节度使齐王张权义为检校太师兼尚书令，充任许州节度使。东川董章奏报，按照诏令在遂州诛杀节度使李令德，灭其家族。癸丑日，湖南马英奏报，福建节度使王审之病重，副使王延翰以全知军府事，请求颁降毛杰。司天监上言，自二月上旬后昼夜阴云，不见天象，从二十六日才放晴，到月底星辰无变化。任命右卫上将军朱汉斌之河南府事。甲辰日，命令藩汉总管李嗣源统帅清军赶赴邺都，以讨伐赵在礼。皇帝一向倚重喜爱袁行清，邺城兵乱，立即任命他为行营招讨使，但久无功效。当时赵泰占据行州，王景堪占据沧州，自任留后，何硕俊义多杀死长吏。皇帝想亲征，枢密使与宰臣上奏说，京师是天下根本，即使四方有变，陛下应居中治愈，只需命将出征，不必亲自统帅士兵。皇帝说，李绍荣讨乱没有成功，李继吉的军队还留在巴汉，其余没有可派之将，决定亲自出征。枢密使李绍宏等奏道，陛下依靠谋臣猛将取得天下，如今益州之乱却说没有可用之将，为什么？总管李嗣源是陛下宗室大臣，创业以来经过艰难百战，哪座城攻不下，哪个贼不能平，威略之名震动华夏，以我们看来，如果委任他专征，邺城的贼寇不难平定。皇帝一向宽大容纳，对人没有猜疑，但自从诛杀郭崇韬、朱有谦之后，宦官伶人交相缠缠，国家大事都听他们的谋划，因此逐渐多猜忌迷惑，不想让大臣掌兵。听了奏议后说，我依靠李嗣源侍卫，你应当选择次一等的。又奏道，以我们估计，非李嗣源不可。河南尹张权义也上奏说，何硕多事，时间长了就会生患，应当让总管进兵，如果依靠李绍荣之流，未见其功。皇帝于是命令李嗣源行营。当天，延州知州白彦琛奏报，随州、瀛州士兵抢劫州城谋叛。魏王李继吉传送郭崇韬父子的首级匣子到京城，下诏张权义收葬。乙巳日，任命右武卫上将军李肃为安邑、解县两池阙盐使，任命吏部尚书李琦为国际使。三月丁未朔日，李绍祯上奏说，收复了行州，擒获贼首赵泰等二十一人，在邺都城下示众，全部在军门处被凌迟处死。庚戌日，李绍祯从行州赶到邺都城下。辛亥日，任命威武军节度副使、福建管内都指挥使、检校太傅、守江州刺史王延翰为福建节度使，仍兼任检校太傅。壬子日，李嗣源领军到达邺都，在城西南角扎营。甲寅日，进军到观音门外扎营，下令各军次日清晨攻城。当夜，城下军队发生叛乱，逼迫李嗣源称帝。黎明时分，乱军簇拥着李嗣源和霍彦威进入邺城，又被黄甫辉、赵敬等人胁迫，李嗣源用诡计脱身，半夜到达魏县。当时李嗣源遥领镇州节度使，次日清晨商议想回归藩镇，上表请罪，安仲会认为不可， 此事记载在《明宗记》中。第二天，李嗣源驻扎在象州，袁行清的部下退保魏州，散布流言上奏。李嗣源一天之内多次派使者上表申辩。庄宗派李嗣源的儿子李从审与中使白从训带着诏书去告谕李嗣源，走到魏州时，李从审被袁行清扣押，没能送达。当天西面行营副招讨使任桓上奏，收复了汉州，擒获叛贼康延孝。丙辰日，荆南高继兴上言，请求将辖内的夔州、中州、万州三个州划归本道，依旧管辖，又请求云安监。当初将要商议伐蜀时，下诏命高继兴率领本军上辖，自己收复原来管辖的蜀郡。军队还没出发，夔、中、万三州已经投降。高继兴多次请求，于是贿赂刘皇后及宰臣、枢密使，内外串通，于是批准了他的请求。戊午日，下诏河南府欲借今年的秋夏租税。当时年饥民困，百姓不堪其苦，京畿的百姓很多在路上嚎哭，议论者认为刘盆子又复活了。庚申日，下诏命潞州节度使孔勤赴京，由右龙虎统军安崇阮代理潞州事务。当天中武军节度使齐王章权益去世。壬戌日，宰臣窦卢阁率领百官上表，因魏博军发生兵变，请求拿出内府金帛优厚赏赐将士，没有答复。当时关心相的人上言，克星侵犯天库，应当散发府库财物。又说刘星侵犯天圃，御史御前有疾兵。庄宗在便殿召见宰臣，皇后拿出宫中的庄帘、银盆各两个，以及皇子满哥三人，对宰臣说，外面人说内府金宝无数，往常诸侯贡献的物品很快就用于赏赐了，现在宫中的只有庄帘和小孩的东西，可以卖掉来供给军队。窦卢阁等人惶恐地退下。癸亥日，任命为蜀设置的昭武军节度使林思鄂为阆州刺史，当天拿出钱帛赏赐各军，两位枢密使以及宋唐玉、景进等人各自进贡驻军的钱币。当时军士家中缺粮，妇女在野外拾菜，等到优厚赏赐军人时，他们都背着东西骂道，我的妻儿已经饿死了，用这个干什么。甲子日，袁行清从魏州率领部下士兵归来，庄宗到药店慰劳他们。西川运来的40万金银到达京城，分赐给将士，各有等差。袁行清请求御驾前往汴州，庄宗将要从京师出发，派中官向延四尺马传召各地诛杀蜀主王衍，并灭其族。乙丑日，车驾从京师出发。戊辰日，派袁行清率领骑兵沿河东下。壬申日，庄宗到达迎泽，以龙骧马军800骑为前军，派姚彦温统领。姚彦温走到中牟，率领所部投奔汴州。当时潘圭守卫王村寨，有羁縻数万，也投奔了汴州。这时李嗣源已经进入汴州。庄宗听说各军离散，精神沮丧，到万圣镇就命令回师。登上路旁的荒坟，白酒看着诸将流泪。不久有个野人进献野鸡，于是问坟的名字，回答说乡里人相传叫愁台。庄宗更加不悦，停止饮酒离去，当夜驻扎在泗水。当初庄宗东出潼关时，随驾兵25000，等回到泗水时已损失10000多骑，于是留下秦州都指挥使张唐率步兵骑兵3000守关。庄宗经过英子谷，道路险狭，每遇到手持兵器的卫士，都和善地安抚说，刚刚报告魏王济急，又进那西川金银50万，到京城当全部赏给你们。军士回答说，陛下赏赐太晚，人们也不敢念圣恩，庄宗只是流泪而已。又索要袍带赐给随从官员，内库使张荣哥回答说，已经赏赐完了。卫士呵斥张荣哥说，使我国军妒忌不保，就是这些阉术，拔刀追赶他，有人相救才免于一死。张荣哥对同党说，皇后令惜财物不肯分发，军人归罪于我们，如果事情有变，我们会被碎尸万段，但愿不要看到这个祸事，于是投河而死。龙平吉内臣李成进曾侍奉唐庄宗，太祖曾问他庄宗时事，他回答说，庄宗喜欢打猎，每次到近郊，卫士必定拉住马头说，儿郎们寒冷，望陛下救济接济，庄宗随意满足他们，如此不止一次。晚年萧墙之祸， 是由于赏赐无节制，威令不行。太祖叹息说，20年嘉禾战争，不能用军法约束这些人，真是儿戏。甲戌日驻扎在石桥，庄宗在野外摆酒，悲啼不乐，对袁行清等诸将说，腋下叛乱，寇盗风起，总管被乱军逼迫，存亡未测，现在额言纷扰，朕实在无聊。你们侍奉我以来，富贵极难，无不共享，现在危促，靠你们筹谋，却竟然默默无言，坐观成败。我在迎泽之日想单骑渡河，访求总管，当面商议方略，招抚乱军，你们各抒胸臆，共同陈说厉害，今天使我到了这个地步，你们怎么办？袁行清等百余人垂泪上奏说，臣本是小人，蒙陛下抚养，未及将相，危难之时不能立功报主，虽死无以色责，请求效劳后效，以报国恩。于是百余人都拔刀结发，将须发放在地上，以断手自誓，上下无不悲嚎，有使者认为不祥。当天西京留守张云部署西征士兵到京，在上东门外觐见，傍晚庄宗回宫。当初庄宗在泗水时卫兵逃散，京师恐慌不安，等庄宗回来，人心稍安。以亥日百官进明起居，安邑节度使孔晴上奏说，点叫兵士防城，准诏运粮万担已出发。当时孔晴已杀监军使巨城，这是假奏。丙子日，枢密使李少红与宰相窦如阁为说在中兴殿廊下会面，商议军机。于是上奏魏王西征的士兵将至，车驾暂且应控守泗水，以等待魏王。庄宗同意。午时庄宗出上东门，亲自检阅骑兵，告诫他们次日清晨东行，申时回宫。四月丁丑朔日，任命永王李存霸为北都留守，申王李存卧为河中节度使。当天车驾将要从京师出发，随驾马军列阵于宽仁门外，步兵列阵于五凤门外。庄宗在内殿用餐时，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从本营率领所部抽戈入阵，到新教门大声呼喊，与黄甲两军引弓射新教门。庄宗听说兵变，从宫中率领诸王禁卫抵御，将乱兵逐出新教门。随后乱兵焚烧新教门，沿城墙而入，登上宫墙欢呼鼓噪，庄宗率清军格斗，杀死乱兵数百人。不久庄宗被流箭射中，正午时分在将霄殿的廊下驾崩，时年43岁。完颜吉载《宋实录》王全斌传说，同光末年萧墙有变，乱兵逼宫城，近臣宿将都解甲潜逃，只有王全斌与符彦卿等十数人居中拒战。庄宗中流矢，被搀扶回将霄殿，王全斌痛哭而去。东都事略符彦卿传说，郭从谦之乱，庄宗左右都隐退，只有符彦卿力战，杀死十余人。庄宗驾崩，符彦卿痛哭而去。当时庄宗身边人力皆奔散，只有五方人善友收敛廊下乐器，堆在庄宗尸体上点火焚烧，等到明宗入洛，只得到他的骨灰而已。天成元年七月丁卯日，有司上谥号为光圣神敏孝皇帝，庙号庄宗。当月丙子日，葬于雍陵。五代十卜庄宗继承王位时，志在渡河，只恨河东地侠兵少，想百炼其众，以取必胜于天下。于是下令说，凡出师骑兵不见贼，不许骑马，或不骑前后已定，不得越过分队，以避险恶。其分路并进，约七会合之处，不得为误时刻，在路中敢说病的都斩首。所以三军为法而效力，都以一当百，所以朱良举天下之力而不能抵御，最终被灭，确实有原因。当初庄宗为公子时，雅号音律，又能自撰曲子词，后来凡用军前后队伍都传授所撰词，让他们高声歌唱，称为御制。至于入阵，不论胜负，马头才转，则众歌齐作。所以凡所战斗，人忘其死，这也是用军的一个奇招。庄宗好练，每次出练没有不见他庄稼的。一天到中牧围场合围，忽然有个县令忘记姓名，冒死进谏说，大凡有国家的人，应当视民如赤子，关系性命。陛下以一时之愚恣意践踏，使百姓家家骚动，有流离沟壑的忧虑，作为民之父母， 难道应该是这样吗？庄宗大怒，认为被县令所辱，于是呵斥退下，将要斩首。灵官静心魔知道不可，于是与群灵一齐上前拉住县令，假装责备说，你身为县令，可以指挥百姓为儿，既然天子好猎，就应该多留空闲之地，怎么能让百姓耕种遍野，妨碍天子鹰犬飞走呢？而又不能自责，还敢咄咄逼人，我知道你当死罪。朱灵也都嬉笑附和，于是庄宗默然，怒气稍减，过了一会儿原谅了县令的罪过。五代史却闻庄宗曾因博戏看见头子有点数暗面相轮的，心中喜欢，于是自设暗箭阁，凡博戏都认点数在下者。等到同光末，野都兵乱，郭从谦率兵犯新教门，庄宗抵御，众流矢而崩。有使者认为这是暗箭的应验。使臣说，庄宗以雄图而起于河汾，以力战而平定汴洛，家仇济血，国作中兴，即使少康恢复夏朝配天，光武帝因图受命也不能超过。然而得天下如此辛劳，失天下为何如此迅速？难道不是因为骄于骤胜，安于逸乐，忘记了披荆斩棘的艰难，沉溺于声色犬马的荒乐？外则凌人乱政，内则聘机私臣，吝啬获财，激起六军的愤怨，征敛赋税，竭尽百姓的脂膏，大臣无罪而被诛杀，众人吞声而避祸。有其中一条，没有不亡国的，何况全都有，不亡还等什么？静心思考，足以作为万代的铭戒。